他修他的清净平等，这是修自己啊，这就是差别里面的入于平等无差别定啊，心定没有差别。下面一句是修慈悲啊，清净平等慈悲，慈悲也是他所有啊。这个地方讲与无差别平等法中，这是你自己，你自己已经入了无分别无差别平等境界里面了。可是为了度众生怎么样呢？要示现差别啊，要示现。像普门品里面呢，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啊，应以什么身度啊，就现什么身，这就有差别了。啊，应以什么方法度啊，就用什么方法，这有差别了。啊，应当是用和言爱语，那么就用和言爱语。啊，如果需要用愤怒啊，需要用呵斥，又打又要骂的，也是现这个境界。这都是大慈大悲。啊，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都是为了啊帮助众生开悟啊！啊，这是要懂得观机的。啊，禅门里面的棒喝，人家那是大智慧呀，了不起的手眼呐！他那个棒喝不是对随便对一般人的，如果随便对一般人，你把他打死了才不开悟啊！哎，他看到那个人啊，将悟无物，就差那么一点了。他一棒打下去，他一下惊醒了，就开悟了。这个棒打的才值得了啊，一棒能把人打开悟啊。后来有一些呢，这个假和尚学会了，看到祖师这一套，不管你怎么来的时候，你来反正来的时候啊，都给你狠狠地打你几棒啊，告诉打死他都不会开悟的。在台湾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听说主云老和尚，哎，他也学会了这套啊，说拿打相板打了可以啊，这个灭罪消灾啊，啊，所以很多人呢磕头作揖到那里请老和尚打相板、嗯、他跟我很要好，老朋友，说你那个打下去，他那个罪有没有灭掉了？他说没有法子，他找我来磕头作揖，送了红包来要我打，我只好打了。这都是不明理呀、啊！只是学了什么？学了祖师那个样子形式，不知道祖师打人有目的的。不是随便打的啊！如果说是啊，你这个罪业深了啊，这个打几下罪业就能消掉了你随便找什么人打都可以啊，不一定要找法师。为什么呢？法师打你，你也是痛嘛，别人打你也一样嘛，啊，只要是打了这个灾就可以消掉的话，你就狠狠找人，天天打你几十板，是不是啊？你能再消得掉吗？消不掉，啊，消不掉。啊，灾从哪里消啊？灾从念头里面消。 你果然把贪嗔痴慢的念头减少了，你的灾就小了。你贪嗔痴慢的念头没有了，你的罪就灭了，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呀。所以我说那些求祝云老和尚打香板的，不但他的罪业消不了，打一板呢罪业加重一层。他为什么？他是贪心去的呀，他不是清净人之求的，拿上红包，为什么呢？我造的罪很深了，求老和尚打几下我就消了，消了明天再造，过两天又来打一下，这样我的罪不就都没有了吗？不消掉了吗？所以这种心态啊，他那个罪业天天在增长，并没有消掉，越打罪越重啊，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大人骂人，说老实话，真正个善知识，他骂你，他打你，真正慈悲爱护你啊。如果看你呀，已经不能回头了，他对你就很客气呀。啊，把你当作宾客看待，啊，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啊，我们过去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对我们同学、对我们学生，都是他自己的学生。啊，有一些学生呢，李老师从来是不给好面孔看的，啊，都板起面孔，见到都是要骂人呵斥的，那是什么呢？他很爱护的学生。这些学生到后来都有成就啊。有些学生你一骂他的时候，骂了之后他马上还口，他要辨别啊，不承认，要反驳啊。对于这些学生呢，李老师从来不骂，非常客气啊。那都不能教了，不会回头的，成见太深了，很固执啊，没法子教了啊，刚强难化了啊，所以不教了啊，何必得罪人呢？啊，交个朋友也很好嘛，是啊，不得罪人啊。因此，这个呵斥啊，不是随便的。那么当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哎，这个章太炎呢，这是我们国学大师啊，非常有出名的这个大文豪啊，他的女婿就是朱金咒老居士啊，前年往生，他比李老师早一年往生，他跟李老师同年。往生那一年是96岁，啊，李老师97岁往生，啊，他就给我们说，说他那个老丈人呢，曾经被袁世凯抓去坐牢，坐了1个多月放出来，什么罪名呢？他不肯骂袁世凯，袁世凯想叫他骂一句，他不骂，他不骂袁世凯。为这个把他抓去就关了1个多月，这是袁世凯已经坏透了，不值得骂了，是的，所以袁世凯气得不得了，是不值得骂，能够骂的还有救啊，能够打能够骂的这个人还可以救啊，不值得打不值得骂了，这没救了。看看从前世间法尚且如此，何况佛法呢？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啊，菩萨戒引众生， 有甚深的智慧呀、啊，他能观其啊，所以他的手段往往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啊。你像丹霞少佛，这个手段都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啊。他看到这个方丈老和尚参禅用功啊。用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没有办法透得过去啊。那么这又是一个寺庙里头年高德长的，他是个晚辈，又不能说，说了他会呵斥他，你年轻懂得什么，你这岁就不能说啊。但是丹霞确确实实看出来，晓得他那个毛病在哪里，所以没有法子啊，就用这种特殊的手段啊。那么正好是冬天嘛，把那个寺庙里的佛像啊拿来劈开啊，木头的嘛，当柴火烧来烤火取暖。这有人报告老和尚，这还得了啊？等一下，这还得了啊？早最严重了，马上就问他。你拿这个佛像来烧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烧佛像？他说我烧舍利啊。木头佛像哪有舍利啊？那么丹霞也回答他的是，说枯坐不能见性啊，就跟我烧这个佛像没舍利一样的啊。这一句话把老和尚点醒了。老和尚开悟了。如果你要不明了他用的什么特别的手段啊，烧一尊佛像，你所抹掉的佛像形象啊，可是叫一个人真正成佛，叫一个人成了活佛，这个是对的正确的，这个没有过失啊。哎呀，这个烧佛像等于触佛身血了。如果是普通，你要随便去烧，这个果报在阿鼻地狱，五逆罪之一。他那个有没有罪？他没有罪，他有大功德。啊，他能教这个老和尚的时候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他度了人了。所以。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人用非常的手段令人开悟啊，令人见性啊，这些手段我们不能学的啊，我们要学了那罪业就重了啊。好在烧佛像丹霞烧佛还没人敢学，是啊，但是打香板呢，都学会了，都学会了啊。那么，这是真正从啊清净平等里面为利益一切众生呢而示现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就是无差别。这个差别跟平等是同时的，内心清净平等，所以这个差别相呢就叫做大慈大悲啊。这个大慈大悲啊建立在清净平等的基础上啊，所以差别就是无差别，无差别就是差别啊，它是一不是二啊。再看下面一句，于无量无边境中啊，自在入处无有障碍。这个这个一句跟底下这一句啊，我们把底下一句也念下来啊。 与无尽中其余种种差别境界，与微小境中见广大境，与广大境中见微小境。那么这些呢，都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一真法境。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境界只有圆教一乘了义的经典里面才有。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无量无边境中，这是四相啊，无量无边啊，自在处如啊，无有障碍啊，这是四理无碍啊。为什么它无障碍呢？因为四相虽然是森罗万象无量无边，理是一个，理是什么呢？理是空。那清净讲的色即是空啊，无量无边境界是色相啊，是色啊，色即是空，它怎么会有障碍？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为什么看到这个色相通通都有障碍，事事都有障碍？这种障碍啊，本来没有的，啊，真的是没有，啊，没有，现在变成有障碍呀，啊。这种障碍是我们自己分别执着产生的，啊，我们执着啊，这里是个墙，这就过不去了，因为想着有个墙挡着了，就过不去了，这就变成真的过不去了，啊，如果你真正通达，这墙是空的啊，当体皆空，我这个身体也是当体皆空，空入空没障碍，就通过去了。啊，所以那些有神通的人，为什么墙壁他不能障碍他，他走过来走过去，好像没东西呢？原理就是这个。啊，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试试看怎么样呢？到墙上碰个头上碰个大包还是过不去，为什么原因呢？还是有执着，你的执着并没有真正拿掉嘛。以前呢，这个李老师在讲堂里面曾经教给我们一个试验的方法，而如果你做梦的时候，哎，你忽然想到我现在是在做梦，梦不是真的，哎，那个墙壁走走看看看能不能走得过去。我们有一个同学啊，就试验了，周嘉玲试验了，告诉我们，他说他做梦啊，梦里头想起李老师这个话，哎，梦是假的呀，那个墙壁我走走看，一走果然走过去了。这是周嘉玲居士，他有这么一个经验，他来告诉我们，他说的的确确了，是因为我们有执着啊，因为我们对梦境呢晓得它是空的，不执着啊。如果我们真正把分别执着妄想通通都拔除掉了，就没有障碍了，啊，事事无碍啊。 啊，没有障碍。那么底下一句呢，是理事无碍啊，与五境中其种种差别境界。五境是理啊，真如本性啊，它能够随缘任运现种种的境界啊，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一样，我们做梦能做梦的那个心呢是没有相的啊，没有相的。如果能做梦的那个心要有相，它就不能再现相。正因为啊，这个心没相，所以啊，它随缘现象啊，可以现无量无边的现象，每一天晚上做梦都不一样啊。这就是这个无相无不相啊啊，正因为它无相啊，所以它能现无量无边的相啊。能现之体是空的，所现的相也是空的，所以这个相叫幻相啊。佛经里面讲妙相，叫妙有，对，妙就是相有啊，体无啊，啊，当相即空啊，当体即空啊，所以一切相啊，了不可得。我们这个心在一切境界里面就得到解脱了啊，知道啊，一切相啊，了不可得啊。这不可得里面还为什么还要争呢？啊，拼命去争。这都是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过失。明理的人他不争，他放下了，身心自在。理没有明，真正相信因果的人他也不争。相信因果的人说，命里面有的总是有啊，命里头没有的争也争不到啊。啊，他的心啊也清净啊。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在争执，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不明理，他不信因果，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连因果都不相信啊。这个是可悲呀！啊，在佛经上讲的，可怜明者，真正是可怜明者。与微小境中见广大境，与广大境中啊见微小境。这是四事无碍啊。佛经上常说戒子那须弥啊，须弥那戒子，这不成问题，我们能够懂啊。须弥山庄严里芥菜子，这个容易懂啊。这是芥菜子里头把须弥山装进去，这个芥菜子没大，没放大，须弥山也没缩小，这怎么装得进去嘛？这是我们最不容易懂啊，理事无碍，我们还容易懂啊，事事无碍啊，我们简直没有办法想象啊，真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道理要明白了，我们就发现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大像须弥山称心，小而戒子也称心，称心里面没有大小。啊，有大小啊就不称心。啊，为什么呢？我们套一句六祖的话来说，印宗啊，这是当年的时候他们第一次见面啊，这个印宗法师向六祖请教啊，问他这个五祖在黄梅啊，有没有跟大家常常讲禅定解脱啊？六祖就说，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啊。我们拿这个公式来套一套，大小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称心就不二了。没有大小啊，它怎么不能相融相济呢？没有大小啊。啊，我们今天最不容易啊入华严的境界啊，就是如这个四无碍的境界，我们五十劫以来对于这个相对的这个成见呢太深太深了啊，我们生活在相对的观念当中啊，这个意识形态里啊，大的对面就有小，长的对面就有短，是的对面就有非啊，说个相对的对面有绝对，会有法子吗？怎么是在那两边嘛？不是执着这一边就是执着那一边吗？啊，因此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华严的境界。啊，纵然对于华严经很透彻了，他还是入不了华严境界。啊，为什么呢？刚才讲了，好，他离开相对了，离开两边了。离开两边跟两边又对立了，还是两边，这就始终入不进去啊。啊，所以古德实在是苦口婆心不得已要说了一句，这一句是不是究竟呢？多究竟啊，但是比一般的说法是高明多了，叫什么呢？源于道断，心心出灭。啊，也就是不可思议。啊，不能思，不能想，不能说。啊，禅家讲的说，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哎，因为你开口动念总是说不上嘛，你总是落在两边的啊。那么从这个里面呢，显真实意啊，显示出啊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啊只可以意会呀，不能言传啊。所以佛所说的一切经就是意在言外呀，啊，你要能够懂得他的意，那个言外之意呀，你才能入得进去。啊，你不懂得这个言外之意，那你就是死在句下，啊，死在言下。 死在句下，这个死就是执着。你还是执着言语文字啊，你还是在这个里面兜圈圈呢、啊，你钻不出来呀。禅宗的说法就是不要言语文字，就是直接用这个方法叫你入进去，叫你体悟啊诸法实相。教下是用言语委曲婉转诱导你，其目的也是叫你悟入诸法实相，绝不是叫你死在文句上，那就是叫三世佛冤了，三世诸佛的喊冤枉，你把他意思解错了。凡是死在文句之下的，给诸位说，通通叫世间法。体会到啊，言语文字以外的意义，那就叫出世间法，超越了。悟入诸法实相啊！所以这个里头啊，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啊，是四四五爱境界里面举出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来说。知诸世间皆假设施啊，这是讲的一切世界，这个诸世间呢，不但是讲我们六凡的世界啊，四圣世间也包括在其中啊，不仅我们娑婆世界、华藏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例外的啊，都是啊假设施啊，也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我们娑婆世界如此，极乐世界也是如此。没有例外的这个诸位要知道那么十方刹土在四相上讲呢不同这个不同的道理不难懂，众生的福报不一样就拿我们先前台北市的时候那个福报大的，你看住的房子也大一切生活都很自在物质享受样样不缺，那个福报小的连个房子都没有这一切的受用天天操心也有还未必能有温饱的，福报不相同因此十方诸佛刹土众生的共业这个力量不相同可以说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刹土大家的共业是最为单纯所以他那个地方是净土造什么业去的呢，通通都是信愿持名觉得他是造这个业去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造的无量无边善恶业那说都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社会也这么复杂了他那个地方十方世界到那里去的人通通造一样的业， 心愿之灵啊，都是除烦恼、断烦恼、明心见性，它都是这个业趣啊，没有其他的业啊。这个世界就很特别了啊，我们想到那里去，也要造啊与他们共同的业啊，这才能去得了。啊，因此他那个是大众啊弥陀的愿力，大众的敬业所感啊，才有那样殊胜的庄严的境界。啊，他那边土跟我们土不一样，我们这个土是尘土，六尘是尘土，他那个土叫信土，发信土，这个跟我们不相同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地方众生本性上起了无明，起了烦恼，所以把发信土变成尘土。西方极乐世界个个恢复到发心，个个人都走的是明心见性，所以现出来的土是发心土，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我们无法想象啊！经常怎么说，我们也只能有一个很粗浅的概念啊，等到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看那个事实，才晓得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比实际上差远了。啊，所以这是知住世间皆假事实。大诸法因缘性相，皆是自心之所现起。啊，这个总结很重要。啊，所谓是唯心所现。不离时所变啊，心是本体，能性时是作用啊，就是心的作用，作用能变化啊，像我们晚上做梦，能现梦境的是心啊，心能现境界，每一天做了个梦都不一样呢，那是那个分别执着，就是实起作用。那你每天晚上呢，这个心里的分别执着不相同，所以现在这个梦境不一样。如果你每一天晚上啊分别执着是相同的，你就会天天晚上做同样的梦啊，是原理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设法界依正庄严，通通是我们自己心性识变的。所以真正体悟到这个境界，晓得什么呢？原来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己啊，你要是承认了，肯定了，那很恭喜你。为什么呢？你已经证得清净法身了啊。这个法身呢，就是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这叫法身啊。所以说是十方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啊，诸佛共同一法身，我们一切众生跟佛是不是共同一法身呢？ 还是共同一般人吧、啊、他们悟了啊，晓得啊，这是自己是发现迷了的人不知道啊，啊，在一切境界里面分自分他啊，这都是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是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根本啊，这经上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法师必须具备这种德能啊，才能够真正的令一切众生开悟啊，啊，令一切众生看破放下啊，他要不悟他怎么肯放下，不肯放下，真正开悟了啊，你就不必劝他，他决定放下啊。是为菩萨第八受身障啊，这一句话是总结啊，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